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查考生命记的最后一段的，就是摩西之歌，从生命记31章到34章啊。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感谢神啊，我们读到生命记已经末后了，这几章摩西的第五篇的教导就记录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是摩西到了他晚年的时候，旧约圣经的前面五卷书都是由摩西这个人所写的，其中大部分都是跟摩西这个神人有关系。从出埃及开始，摩西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重要的人物。在摩西他一生有120年，他120岁，120年的记录当中，有40年摩西和以色列民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摩西已经接近他人生生命的终点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31章1、2节。生命记31章1、2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在这里摩西说了两点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第一，他说他老了。听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天会老了，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活到像摩西120岁这么老。当我们活到这么老的时候啊，我们为神做工所做的工也应当要换人了吧。摩西不必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已经跟他说过了，新的领导人会带领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摩西的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引导你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说的。这里摩西没有，他自己没有选择约书亚，是神自己选择约书亚来接续摩西的工作做领导。如果摩西自己若是他自己有选择权的话，他不一定会选择约书亚做他的接班人，因为加勒这个人也不错啊，如果选加勒做领导也是很好啊，说不定摩西也可能选他自己的一个儿子来做接班人，也不一定。我们看到神拣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可以下台了。这个教导啊，这个是一个教训，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神的事工并没有非要谁去做不可啊，神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靠谁去做，神是按着自己的时间表，神可以使用不同的人。那么当那一个人的工作结束了，神的事工仍然会继续下去，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记得曾经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传道人对我说，他说，哎呀，我不能退休，因为这个工作非我不可，非我来做不可。其实这位老同工他过世以后，他的事工却比他自己以前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太重要的，非你我不可，事实上绝不是如此，神有他的计划。当我们该退下来的时间到了，我们就退下来，神一定会兴起其他的新的同工。现在摩西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曾经听说有些我们老一辈的同工啊，传道同工不肯放手，不信任年轻人，不让年轻的同工来接续他的工作，结果就造成教会的很大的困扰，也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啊，每一位同工，如果我们年纪太大了，必须要甘心乐意的、很情愿的来鼓励年轻人起来接棒，不要太过忧虑年轻人不行，我们让年轻人来做，鼓励他来做，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也鼓励他们啊，不要打击新的接棒人啊，年轻人起来接你的棒。接着我们看生命记31章第6节，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这里摩西非常好，他鼓励百姓不要害怕在这地上的敌人。你会看到摩西一再的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鼓励这新一代人，告诉他们，他们要勇敢的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他自己经历到，曾经经历到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他看到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里面都凋零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个神人，他一再鼓励的新的一代要往前行，并且他确信神一定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我们看到摩西做的实在很好，摩西也应该这样做，他在百姓面前鼓励约书亚，也鼓励众百姓。接着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先知以赛亚要学的功课，在旧约有一个有名的先知以赛亚要学这个功课。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知道先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他的状况很可怜，因为那时候那个很英明的乌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是一个好的国王，现在他死了，先知以赛亚以为糟糕，前景不妙了，新的王要起来了，国家会大乱吗？所以当先知以赛亚进入圣殿，他看见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真正的君王是谁呢？乃是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是永远活着的，神不会生病也不会死掉。以赛亚先知就学到这样的功课，虽然乌西亚王这个英明的王死了，但是神却是永远活着的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信靠的，我们这位长远活着永远活着的神。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在申命记一开始就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所以这一卷书里面，整卷书是摩西亲口说的，可以说摩西他做了第八次的教导。那么先是用口，先口说出来，然后再把它记录下来，先是用口来传，最后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摩西就写下了这些律法。现在以色列民他们正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了，你若以为如果这些以色列人又犯错的话怎么办？他们又犯错了，神就不会带领他们进去这个应许之地吗？可是听众朋友，你要知道，这就是神要对摩西所说的，正是这件事情。因为神知道人的本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罪性是仍然在我们里面。神也知道今天听众朋友你跟我的本性，神都知道。如果不是神紧紧的保守我们，抓住我们的话，也许你我在十分钟以后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远离神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神在这个时候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们来看三十一章，申命记三十一章十四到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以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 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这段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神已经对摩西啊约书亚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有人说，哎，新的一代现在不一样的，那些新的一代不会离弃神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主耶稣曾经怎么说到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吗？请注意，在新约约翰新约路加福音啊，新约路加福音18章第8节，耶稣怎么说？约翰路加福音18章第8节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路加福音18章8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信心啊。主耶稣就说：“能遇到有信心的人吗？”就是，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否定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子再来的时候，他找不到有信心有信德的人。在这个原文希腊文就是说明了找不到，否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也预言过教会将来也会背叛主耶稣，就像以色列人背叛神一样。这件事情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仍然有发生，有人背叛神，我自己就看见过这样的事情，令人很伤心。我看见过有好些教会也远离了神了，他们这些教会本来是非常保守的，依靠圣经的，高举圣经的，也渐渐的不再强调圣经的真理的，而且远离了圣经的教导。我见过许多人本来是很有信心的，后来却远离了神，实在太可惜了。不要说听众朋友，你不要说，哎，你自己，我不会这么做。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这样祷告说，神啊，让我更亲近你，主啊，求你保守我能够跟从主，忠心的跟从你。接下来我们看19到21节，生命记31章19到21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的。啊，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重要，让我们好好的去默想，反省我们自己。今天这里说到这个音乐我们提到音乐是很重要的，我们都会有形无形的受到音乐对我们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些教会有一些所谓的流行音乐那音乐实在是我看来实在不太好，有人必须要勇敢的站出来反对教会内有这种靡靡之音不荣耀神的靡靡之音。我们知道圣乐必须要有内容，有好的内容，必须要让人能够把人带领人亲近神。可是现在现代的音乐只为了目的是要吸引年轻人，却没有让年轻人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下一章我们就会读到关于摩西之歌到时候我们来再解释。接着我们来看24到26节，31章24到26节， 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这里说到这书，不只是我们今天一般所看到的书本，在当时啊是一种卷轴啊，卷轴也可能是一种粘土做成了一些石板啊，泥板石板，在摩西时代他们有这种啊书卷啊卷轴啊，律法就可以写在这个卷轴的上面。现在我们所谈的这一部分，我们就称它做摩西之歌。摩西要向以色列人做最后的提醒，这个时候他把所有的支派都把他们集合起来围绕着他，就像之前像老雅各一样，他叫他的十二个儿子都过来围绕他身边一样。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了十二个支派，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了。这个时候摩西就把他们集合，叫他们一起来。接着我们来看31章的27到30节，27到30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在3500年之前所说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也是很正确的，而且这些事情我们从历史看都已经应验了，对我们整个人类大家族，就今天我们大家对大家族人类来说也是正确的。因为神说远离神的人他们终究必然全然败坏，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今天听众朋友只要看看我们的周围就知道啊，圣经所说的话是很对啊，没有错，说得很正确，败坏，人会败坏。摩西之歌啊，是一首伟大的诗歌，很庄严伟大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啊很辉煌很壮丽很感动人的一个诗歌。以色列国他们都要学会唱这首诗歌，这首歌就像他们的国歌一样，是神自己亲自把这首歌给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每个人都要会唱，也要教导他们下一代的人来唱这首摩西之歌。就像我先前曾经所说过的，音乐，听众朋友要注意，音乐对一个国家对每一个人影响都是很大的很重要。有人说过，让我写一首国歌，我不在乎谁写这个律法，也就是说歌曲大家知道，歌曲的歌有时它的影响力比这个律法更大啊，这个歌是有影响力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啊要知道这种严重性。有些今天的有些现代音乐已经会让人堕落，听了这些现代音乐以后啊，会让人沦丧，让人啊堕落离开神。我们看到摩西之歌它的前面的四节怎么说的啊，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32章第1节，32章第1节，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这里说到神要天地来为他做见证，见证神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之地，让他们知道当神要惩罚 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应许之地。那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也做了同样的这种呼吁，对当时的百姓呼吁，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章一二两节这样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里我们看到，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就呼吁天地要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大约在700年之后，神就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赶出这个应许之地，神又呼吁天地要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我们知道神不是偷偷摸摸的或者暗中做这件事情，神很清楚的说要将以色列人赶出这个地，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32章2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蔬菜中。听众朋友，这个就是神的话，像神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诗篇72篇第6节说：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地处。这两节经文啊，实在是啊非常的好啊。说神32章2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像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蔬菜中。神的话非常美妙。那么诗篇说的，72篇第6节也这样说，72篇第6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听众朋友，这个宣告你说好不好？讲到啊，神的话就像甘霖，像甘霖，像雨露啊，降在这个地上。所以在干旱的时候，干裂的土地上接受了雨水的滋润，就像神的话一样，雨水会把树叶洗干净的，让空气变得很清新啊，就形容这个神的话。所以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的话，他要就像这样啊，进到啊我们干渴的心灵当中，很枯啊枯燥的干灵当中，神的话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甘霖滋润田地，也像啊土地，干裂的土地接受了啊雨水的滋润，把人心啊可以洗净啊，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的话啊，说今天我们查考圣经，我们认识圣经，就是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污秽肮脏的心，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啊神对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愿意啊领受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接着我们看申命记32章3节：申命记32章3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看啊，今天现代的文学当中啊，看了许多的文章，文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歌颂神的，没有高举神的，也没有述说啊神的美善，属神的爱，却是今天很多文学当中常常滥用神的圣名啊。今天很多的文学还背后隐藏着啊反对神、抵挡神的、亵渎神的名，我们也可以看得见，我觉得很可惜。刚才我们所读的啊，这个是非常好，在刚才申命记32章所说的啊，神的教训要淋漓如雨啊，神的话语像滴落如露，要细雨降在嫩草上啊，这是讲神的话奇妙啊，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可以滋润田地，所以神的话有这样的功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32章4节：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个就是这一首磐石之歌。听众朋友，磐石当然是指神自己，也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想到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样说，彼得前书第二章六节，基督就是宝贵的房角石，作为磐石，耶稣基督一切的作为都是完美的美善的。从这首诗歌当中，作为尊崇我们的神，神是配得我们颂赞的。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